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我们约翰福音打开到第七章。我们是在继续讲约翰福音的讲道，我们会看到耶稣做了哪些事，然后周围的人都有怎样的回应。约翰福音第七章，我们读完整一章。这是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洁净了，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：“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，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。”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。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。”耶稣说了这话，仍旧住在加利利。但他的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正在节期，犹太人寻找耶稣说：“他在哪里？”众人为他纷纷议论，有的说他是好人，有的说不然，他是迷惑众人的。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，因为怕犹太人。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：“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凭我自己说的。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”众人回答说：“你是被鬼附着了，谁也想要杀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。摩西传割礼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。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人若在安息日行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律法。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耶路撒冷的人中有的说：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。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：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我来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他们想要捉拿耶稣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但众人中间有些信他的，说：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。于是耶稣说：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，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。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：这人是要往哪里去，叫我们找不着呢？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？他说：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 节制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，这真是那先知，有的说，这是基督，但也有的说，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经上岂不是说，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，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？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，其中有人要捉拿他，只是无人下手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？差役回答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也受迷惑了吗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？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。内中有尼格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谢谢 Rose 姊妹的读经，大家早上好。我的名字叫达伦，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，我希望崇拜完了以后可以一起认识。我刚才遇到了一位新人，他说他来教会已经有一年了，但是我第一次认识。可能你来教会一段时间还不认识我，所以其实可能教会大了也很正常，你可以崇拜完了以后我们认识一下。我们开始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，你觉得自己会判断人吗？你能看出哪个销售是假的吗？你能选择可靠的朋友吗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技能。我们很多人啊，很容易被欺骗，在两方面很容易欺骗。我们要么是信靠那些不可靠的人，要么是忽视了那些可靠的好人。这里有一些图片，你看一下这个人，这个人可不可靠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屏幕上这个人，你觉得他可靠吗？他的名字叫 Frankie， 这是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。他是一个职业的老千和骗子。我们有一部电影叫《猫捉老鼠》，那这部电影呢，就是基于他的真人真事。他曾经伪装成银行的人员，伪装成律师还有医生。那第二张图片，大家认得出这里面的少女吗？她是伊丽莎白公主。这张照片是1945年，当时呢她是这个机械工。在那个时候啊，你在要去修汽车的话，你可能就不会知道有可能是女王在给你修车。最后一个人，他叫 Cheyenne Akara， 你觉得他这个人可不可靠？他看起来是一个可靠的人吗？他看起来可能让你觉得有点怀疑，哎，这个人可不可信啊？他是一个老千，他假扮医生，在我们新南威士州10年在那里上班。当他被发现了，2014年被发现的时候，他逃跑了。我们现在还在抓他。我们人生当中都有受骗上当的时候。如果你还没有遇到这些事的话，我想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有些骗子很厉害，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不方便上当受骗以后，会因为不方便或者是感到很难堪。但是如果有人假冒机长、假冒医生，那就有生命危险了。今天 我们要谈最重要的骗局。如果永生或者死亡的事情是骗局的话，这就是关系非常重大了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讲了非常荒唐的话。耶稣说，凡听我话的人有永生，不被定罪。约翰福音第六章说，我父的旨意是要叫一切看见儿子并相信的人得到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还说，信我的人从他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我们可以信耶稣吗？他说的话可信吗？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耶稣这个人？我们的判断正确非常的重要。如果耶稣讲的是实话，我们要把生命投在他那里。但如果他也是一个老千，也是一个骗子呢？那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读到耶稣的生平。祈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也帮助我可以清晰的真实的讲解你的话语，也赐我们聆听的耳朵，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那我们一会的话会提一下讲到的大纲，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章里面有很多的困惑和冲突。你可能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残废的人。当时啊，法利赛人宗教领导很生气，耶稣接着把自己与上帝同等，法利赛人非常生气，甚至想要杀他。这章里面也有很多的困惑，人们想要认识耶稣，但是他们很困惑。耶稣开口教导啊，就会产生很多争议，有人很兴奋，有人很气愤。他们知道耶稣很重要，但是耶稣到底是好人还是骗子，你怎么样来判断？二十四节是一个关键的词语，耶稣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判定是非。所以我选了三个方面，我们按外貌判定是非是什么样子的。这是意思就是说他们误解了耶稣。首先是按神迹来判断是非，耶稣的弟兄看见耶稣的神迹，然后就下了一个错误的论断。我们看第三节，耶稣的弟兄对耶稣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把自己显给世人看，因为连他的弟兄也不信他。所以耶稣的弟兄想啊，耶稣是想做名人，做公开的名人，想要成名。那为什么不在节期期间行神迹啊，这样很多人会信他，很出名。但这不是耶稣想要的。耶稣来是要成就父神的旨意，他是按照父神的时间来行事，就像他在第六节所说的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做神的事不会在世上出名，因为第七节说，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在世上不会带来荣耀，而是会带来死亡。那第二点，按外貌论断是按传统论断，这是为什么？他们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很生气，他们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规则，说你要怎么守安息日。他们有39种事情是犹太人在安息日不应该会做的。所以安息日得医治，或者安息日拿着麦子行走，不在旧约律法里面，但是啊，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有这些安排跟规定。因此耶稣医治那个人的时候，吩咐他拿着垫子行走，犹太人就认定耶稣是骗子，是违反律法的。但耶稣在这里说， 你们自己在安息日也行割礼，这就是诋毁了你们的律法。那一般男孩出生第八天要受割礼，但如果受割礼那天刚好是安息日怎么办？那还是要行割礼。第二十三节，如果人在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律法，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耶稣看重的是人的心，而不是传统。耶稣知道安息日的主要意思是人可以分享上帝的安息生命，让你联想到有这个天堂。耶稣不是在违反安息日，他是把安息日带给人。传统蒙蔽了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有关耶稣的真理。那第三个按外貌论断，就是看人的背景，这个人从哪里来。这章三次提到耶稣的出处，也因此啊藐视耶稣。我们看加利利这个地方是在巴勒斯坦北部，是在以色列的边境，那两边呢、啊、是撒玛利亚跟那些不洁净的国民，是不受尊重的地方。我们四十一节可以看到，有的说这是基督，但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经上岂不是说基督从大卫的后裔，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？当时人们就有争议。我们知道耶稣确实是在伯利恒出生，很多人也知道，但是他是在加利利长大，人们也因此拒绝他。法利赛人，我们看五十二节，他们对尼哥底母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去考察一下，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？这是错误的，因为圣经学者应该知道啊，旧约告诉我们约拿跟拿鸿是从加利利出来的，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弥赛亚要从加利利来，所以这些圣经 学者居然搞错了。他们坚信耶稣这个出身卑微的人是不应该尊重的，所以他们因为这些方面就论定耶稣是不值得受尊重的。我们现代的人可能有不一样的原因去拒绝耶稣，但其实都是按照外貌来论断。你有没有按外貌来论断耶稣？可能是耶稣只是古代的一些历史人物，我是一个现代的人，我是一个受科学装备的人，不信他。或者说耶稣这个人一点都不吸引人，他没有多才多艺，也没有符合我们流行的观念，长相也不出众。也有可能你听到耶稣的教导就觉得他不可信，也不去考究这个人是否真实。耶稣提醒我们不要按外貌来判定，要正确的判定，按公平来判定。所以有正确的判定方法，这是好消息。我们可以知道有关耶稣的事情是不是真的。怎么样可以知道呢？福音书早期告诉我们，他有很多的见证人，有施洗约翰，还有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旧约的圣经，这些都确定耶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。我们看第七章十七节，耶稣又提了一个见证。我们第六十六节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我们看十七节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定晓得。耶稣在这里呀、啊，把聚光灯从他自己身上转到了我们身上。那我们在神面前怎样？如果按这样的原则来审判的话，我们怎样？ 很多人当他们去评价其他人的时候啊，他是把自己立为审判官。当时的人就是这样审判耶稣的，他们按自己的审判，按自己的期待来判定耶稣。这是一个短浅的视觉。不管我们是谁，我们的认识都是有限的，很多时候会犯错。我们不是全地的审判官，只有上帝是全地的审判官。所以首先耶稣的建议是，你要谦卑而不是骄傲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只有我们承认上帝是老板，我们才能明白事理，否则我们总是困惑。耶稣在这里督促我们要听他的教导，不要夸口说我们知道多少。我不是说我们这些有钱的、有能力的、独立的人就可以少犯错误，但是耶稣的应许啊，我们听，你可以知道我的教训是否出于神。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是关系到永生或死亡的。谦卑受教是值得去尝试的。这章里很多人的困惑啊，只需要谦卑地问耶稣就能解决。哎，你行这些神迹意思是什么？你医治安息日医治人意思是什么？你的出生地在哪？他们只要谦卑地问就能明白事理。第二点，当耶稣说选择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上帝在旧约里启示了他的旨意。那耶稣本身是谦卑的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他还说我们要去查考圣经，看看我的教导是否跟旧约上帝所启示的计划相一致。很多在这一章里面的困惑啊，都是可以因着人查考明白旧约来解决的。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标志，证明耶稣的身份是什么，他确实是弥赛亚，要把神的国度带给人。安息日是有关人可以享受与神的安息。是的，弥赛亚从伯利恒来，他也从加利利来。使徒行传十七章啊，他们犹太人到了一个比利亚的地方，犹太人当时所行的也是这样。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通情达理，非常乐意接受真道，还天天查考圣经，研究这道是否正确。结果有很多人信了。你要正确评论耶稣吗？这是有可能的，就是谦卑地听耶稣所说的话，然后对照圣经。所以耶稣是谁？根据耶稣自己所说的，首先在这章耶稣说他是上帝忠信的人。我们看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，你们认识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你们不认识他，但我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耶稣并不是自我膨胀吸引人来跟随他，他深深知道父亲给他的使命是什么。他是按照上帝的时间来行事，而不是随心所欲，也不是随着其他人的意愿来行事。上帝差遣他来，他是上帝的人，因为他认识上帝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他是从父神那里来的，他完全认识上帝。他 也是要回到上帝那里去。我们看三十二节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，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。这个有点深奥，但是我想他这里的意思是，你们有不多的时间可以听我的教导，所以不要浪费时间，要快快来听我的教导。耶稣不断地说他是神差来的，他认识神，他也要回到上帝那里去。第二点，耶稣教导说他是能给人解渴的。我们看三十七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，因为耶稣还未得着荣耀。祝棚节是一个很大的庆祝，很多人到耶路撒冷来庆祝。节期啊，他们每天都有一个水礼，这个水礼一部分是祈求上帝赐下雨水让他们丰收庄稼，另一部分是提醒他们上帝曾经怎样在旷野里给他们有水喝。那还有一部分呢，是仰望上帝要把圣灵浇灌下来，上帝在末日要把圣灵浇灌下来。那耶稣这时啊就起来宣告说，我就是以上这一切的兑现了，你们要来信靠我，这样你们就能满足。那这里让我们联想起很多旧约的经文，比如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节，口渴的人啊来喝水吧，没有钱的人啊来买东西吃吧，买酒买奶都不用付钱。耶稣这里就说他能给口渴的人解渴，这不仅是身体的干渴，而是人最深处的渴望与上帝建立关系的这个东西。那旧约也应许说有一个新的时代要来，他要以新的方式浇灌圣灵，要与信他的人同住。以西结书三十六节，上帝自己说，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洁净你们，洗净你们所有的污秽，除掉你们心中一切的偶像，我要赐你们一颗新心，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我要除去你们的石心，赐给你们一颗肉心，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恪守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我要做你们的上帝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耶稣说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旧约的应许都实现了，我就是那位要把圣灵倾倒进你们生命的人。非常的奇妙，耶稣在三十六节说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幅画面不仅是信的人里面有泉水涌到永远，这个泉水还满溢出来把生命带给世人。耶稣宣告说他要给人解渴，我们所有的人属灵干渴的人都可以得到解渴，上帝也能使用我们这些人给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世界解渴。那你怎么说，我们可以信靠这位耶稣吗？耶稣的宣告非常的大，他是上帝忠心的人，他能给人解渴，你怎么下结论？当时很多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他们在祝棚节期间拒绝耶稣，但你呢，你其实有更多的证据可以下更好的判断，因为 耶稣在这一章里所提示的已经是历史了，已经实现了，他的时候已经到了。耶稣讲的是他使命的高潮，就是他要向世人启示他是救主，是君王，这是借着他的死亡，他的复活来启示的。最终犹太人把耶稣杀了，但他们所行的只是上帝的计划，上耶稣乐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除去世人的罪，因此耶稣向人显明了他完全的正直。我们看十八节，人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耶稣委身于追求天父的荣耀，以至于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更能清楚地看到耶稣确实是这样受死了，并且他从死里复活，得着了荣耀，就像耶稣自己的话所说的发生了。这位复活的君王将圣灵在五旬节倾倒下来，引进了一个新的时代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读到了五旬节，所有信靠耶稣的人罪都能得到赦免，并且有能力活出新的生命。因为这是一些属灵的事情，你很难去证明，但是耶稣门徒的转变是非常让人信服的证据。比如彼得，他开始很害怕，很低沉，后来很喜乐，很勇敢，这是一夜之间的改变。还有斯提凡，人扔石头把他杀死，他当时就祷告说，你要赦免这些杀我的人。所以这些人身上发生了一些非常深奥的改变。你可能在你个人的生命，或者在一些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也看到了类似的转变。耶稣确实是解渴的人，就像他自己所宣告的。因此，你渴了吗？让所有口渴的人来我这里喝，耶稣说。我们没有人能自给自足，我们都需要水，需要食物，需要朋友，需要家人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罪得赦免，与上帝建立关系。我们期盼有永生，那耶稣说他能满足我们这些期盼。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最深的需要是什么。我们世人很容易搅扰我们，这个世界很容易搅扰我们，也很多人去追求这些让人分心搅扰的事情。可能等你安静的时候，比如说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，你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需要。你可能已经绝望地寻求一段时间了，但我确实知道耶稣就是你要的答案。你去耶稣那里信靠他，呻吟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是充满恩典，充满真理的。他的死亡已经偿还了你的罪债，他的生命保证了你也有永生。他的子民是你的兄弟姐妹，他从来不会离弃你。不管你成基督徒有多长时间了，我们都需要听这些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需要听这些话，因为我们的心会不断地去搅扰，有很多诱惑人的东西会来搅扰我们。他们会宣告说，他们能给我们更好的生命。那你的搅扰是什么？你可能希望有理想的工作，很特别的关系，可能是电话，可能是房子，可能是旅游。我很容易被科技，最新的科技上当受骗。我最近买了一本书，网上买了一本书，叫《超人》。这本书啊，是说你可以永远年轻，而且可能有永生。 他的书名有一个可能，因为这个作者知道他不能给人永生，所以他用了可能。但是耶稣明确告诉人，他能满足人最深的需要，赐人永生，这也是我找到的。只有在耶稣的应许里，我的心才能找到安息，可以确信上帝爱我，可以相信我的罪被赦免了，可以有永生的盼望。这是我们人需要的。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只是慢慢的变老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我们可以信靠耶稣，他也配得做我们的最爱，他是我们的导师，是我们伟大的盼望。最后，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在耶稣里喝的人来说，问题是你满意了吗？38节告诉我们，凡信我们的人，活水的江河要从里面涌流出来。你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的吗？闪亮的江河流出来，祝福身边的人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当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我们被圣灵改变，成为谦卑、喜乐、慈爱的男男女女，这也是上帝的本意，我们就能去祝福身边的人，我们服侍他们，爱他们，成为他们的祝福。我们都不完美，但是上帝已经开始了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是非常美好的工作。我们向人传讲福音，分享福音的时候，分享福音话语的时候，也是给人带来祝福。其他人单单看见我们所做的好事，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动力在哪里，到底什么是改变了我们。也有很多好的无神论者，无神论者佛教徒也在做好事。我们做好事的时候，希望人看见耶稣改变了我们，以此将荣耀归给耶稣。我是基督徒，这是为什么我做好事。或者是你邀请人到一些他们可以听到耶稣的地方。记得我们教会的使命吗？我们可以把这个使命作为对耶稣教导的一个回应。作为教会，我们的愿望是希望耶稣的爱、上帝的话语充满我们，从我们身上流溢出去，以至于我们社区的人有不可让人不可拒绝的理由去跟随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你也活在这个意象中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差遣耶稣来到世上，我们因着耶稣的忠信赞美你，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感谢你要引进新的时代，借着耶稣把圣灵倾倒下来，祈求你赐我们邻里的谦卑，让我们可以听耶稣的教导，做出正确的判断。祈求你按着你的应许解决我们里面最深的饥渴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跟你的关系可以得到长进。祈求你用我们对你的、对耶稣的爱、对上帝话语的爱，心意可以不断的成长，以至于其他人可以看见我们的行为，就有充足的理由来跟随耶稣。我们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。